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福分，能够来这里敬拜你、侍奉你。哦，主啊，在这个时候，求你捆绑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就我们能够单单的来听到你的话语。主啊，求你高牧我的口，就我能够很清楚的把你的话语能够讲出来。主啊，也求你与我们同在，就我们真是能够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主啊，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最近我们一家有机会到巴黎去度假，是来庆祝我岳父的80岁大寿。我们到巴黎以后，我们去法国的南部，我们有机会去坐船旅游，那只是我们第一次的坐船旅游。我们先从这个巴黎的南部再绕一圈，经过意大利、北非还有西班牙。那我们在这次的旅游当中，我们实在是感恩，因为我们每一天可以跟家人在一起相聚，还有呢，我们可以到每一个地方来观光，可以看看他们这个不同的风景，听听他们不同的言语，还有就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实在是太享受了。那如果我们时间多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会再绕一圈来享受一下。曾经有人说啊，我们人生就好像一条游船一样，我们可以每一天随意的来吃、喝、玩、睡。那我在想，人生是真的是这样子，人生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在这条游船上面，我遇到一个来自印尼的一个员工，他每一天都招待我们吃晚餐。我很欣赏这个员工，因为他殷勤友善的态度。我问这个员工，你喜欢这份工吗？他说我很喜欢，可是呢，唯一就是我不能跟我的家人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每年他要在这个船上连续的做9个月的工作，才能够有3个月的放假，所以他常常不能够在他的家人当中跟他们在一起。其实呢，自从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以后啊，圣经里面说人类必要终身的劳苦，才能从地里面得到所吃的东西。怪不得我们今天我们世上我们很多人都追求过一个蒙福的人生，但是呢，他们所追求的方法都不同，有人单单靠自己，有人靠他们的朋友，也有人靠他们的父母。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没有靠神呢？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雅各书第4章13节到17节，这封信是雅各写给在以色列外面的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像我们一样散居在外地，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同时他们也在追求过一个蒙福的人生。那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两个问题了，到底什么是蒙福的人生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找到3个方面的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先看看第十三节，雅各书第4章13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个你们是指谁呢？根据这个经文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测应该是指教会里面那些比较富有的信徒们，是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这个本钱去外地买卖做生意。这个雅各他很明白这群的信徒他们的心思意念， 这些信徒啊，他们很积极啊，你看看他们不懒惰，他们有目标，他们有计划，他们肯吃苦，他们又聪明啊，其实都是一个人好的优点。所以凡是要追求过蒙福的人生，都需要这些的品德。我还记得在1970年代，有许多的华人从香港移民到美国，他们要寻找这个美国梦。我父母也是一样。那当时呢，我们来到美国人地生疏，我们言语也不通。我看到我父母他们很辛苦的来做工，也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我心里面自问，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原来他们是为了我们四个弟兄姐妹们，他们希望我们将来可以有一个美满的人生，他们希望我们在美国有出人头地的日子。所以当时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们只要一个目标，就是要努力读书，希望可以考到一些名校，来回报我父母的爱。感谢神，后来我们真的是可以考到一些比较好的学校。那在这几年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从香港从大陆来的一些移民当中，特别是温州人跟福州人啊，他们很会做生意，在纽约很多的这个超级市场差不多都是他们开的，他们很用功，他们很聪明，他们有计划，他们也有目标，他们肯吃苦，他们就很像那些犹太的信徒一样，他们真是令我们羡慕。但是呢，一个人如果是单单靠这一切的品德能够得到这个蒙福的人生吗？绝对不一定。还有三样事情很重要的，我们要一起来思考。首先，一个人要顾虑到人的有限，我们的人是有限的。怎么样的有限呢？有两方面。第一，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那些信徒啊，他们打算到一个城市去买卖做得利，可是雅各一个属灵的眼光一针见血的把一件事实告诉他们，在14节他说，你们还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明天如何。在他讲这句话以前，他说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明天如何。这个其实啊，两个字很重要。很多时候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出于好意，他们来劝勉我们，他们说其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其实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愿意听下去了。雅各他是出于好意，他用爱心说诚实话，他绝对不是要反对那些信徒来做买卖，他不是要反对他们定计划，他也不是反对他们得利。其实这些都是好的，是正常的，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有一个老板他要开店，但是他没有计划，你愿意为他打工吗？如果有一位老师他要教书，但是他没有定课程，你愿意跟他学吗？当然不会呢。无论是我们自己、家庭、教会、国家，我们都一定要有目标、有方向、有计划，否则的话一定会乱，我们一定会迷路，甚至我们会失败。那在这一次参加我们地中海旅游的这些亲友们当中， 除了我的岳父岳母，还有八个大家庭，所以我们加起来有44个男生女生。如果我们每一天没有好好的计划，那么我们每一天什么都不能够做了。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更要有计划，就好像我们的父神一样，从我们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从人类的历史，从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这位神啊，他不但有奇妙的计划，他也必定成就他的一切。所以雅各他并不是要反对信徒来做计划，他乃是要他们相信有一件事，就是他们不能够靠自己，他们要仰望神。那些信徒啊，他们计划一年的生活，一年的工作，但是他们连明天也不知道怎么样。所以这个雅各提醒他们，你们要仰望神，只有神知道明天如何，只有神掌管明天。我很喜欢有一首诗歌，名叫我知谁掌管明天，我相信你们都会唱。那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每一次心里面都有很大的感动，每一次这首诗歌都带给我莫大的平安和喜乐。我唱完以后，我就不会明天忧虑了，因为我知道明天有神在带领我，在掌管我的一切，所以我就不怕了。那还有第二，除了我们人的智慧有限以外，还有我们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在这个14节，雅各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为什么雅各他会这样问这些信徒呢？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啊，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雅各他不但问这个问题，他也提供一个答案。14节他说，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云雾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同样的，我们的人生也是很有限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的，人生是多么的短。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太忙了，我们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富裕的人生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健康的年代里面，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短暂的。所以雅各他提醒我们人生的短暂，人生的有限。不但如此啊，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生命的长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当我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会发现时间好像越来越过得更快了。有一个美国的名声啊，你们可能都听过他最近的一些新闻呢、啊。他叫 Michael Jackson， 他样样都有，他有个美好的房子，很多东西都可以买。听说他到一个公司里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甚至有自己的一个私人的医生来陪伴他，来照顾他。但是呢，他连自己的生命也不能保留，很可惜啊。那还有在上个月，在我们纽约上州这个 Tectonic Parkway 发生了一件严重的车祸。有一位女士，她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以一个相反的方向来开车，后来两部车相碰了，结果有8个人死亡。 你可能在想，每天都有车祸，那这一次车祸有什么奇怪呢？原来后来我发现，这个车祸是发生在我家附近的同一条出口，我们天天都经过这个出口。那你可以想到，如果有一天同一天我在这个出口进去，这个女士从对面的方向过来，那可能死亡的是我自己。所以 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心里面很得到很大的震撼。我们真的是要为每一天我们出入平安祷告神，我们要感谢神啊。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时候，又怎么办呢？我们要向我们的父神求智慧去过每一天的生活。正如摩西他在诗篇90篇12节，他向神祷告说，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蒙福的人生不是单单为今天明天而活的，我们要想得更远。蒙福的人生是怎么样把我们的有限的生命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再说一次，蒙福的人生乃是要把我们有限的生命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今天无论我们是工程师，是家庭主妇，或者是我们已经退休了，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为主而活。那这一次我度假回来的时候，我听到一件坏的消息，就是我的儿女们的他们的这个钢琴老师刚刚被主接回天家。我们都很怀念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很喜欢音乐，他70多岁了还是很努力的来教钢琴，学生们也很喜欢他。这个老师我们看到绝对不是因为赚钱才教这个弹钢琴，他是为了要培养下一代的音乐家。那感谢神，今天我的三个孩子虽然他们不是音乐家，但是他们可以用钢琴来侍奉神。我相信我们的天父已经悦纳了这位钢琴老师他永恒的投资。一个人若要追求蒙福的人生，不但要顾虑到我们人的有限，还要顺从神的主权。雅各他提醒那些信徒啊，不单单顾虑到人的有限，还要纪念到神的主权。但是那些信徒他们以张狂夸口，在16节雅各严厉地责怪他们，他说，现今你们仅以张狂夸口。什么是张狂夸口呢？原文英文的翻译就是 You boast in your arrogance，你在你的骄傲里面夸口。所以我们看到张狂是我们里面的心态，夸口是我们外在的一个表现。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他很自然的会张狂夸口。那雅各他怎么样知道这一群的信徒张狂夸口呢？我们看看13节，在这里雅各说，你们有话说，下面那几句话就可以证明这些信徒他们夸口。原来啊，这些信徒啊，他们在教会里面公开的已经把心里面的计划跟别人讲了。我们都知道一般有些人他们找到一些 发财的门路，他们都是很保密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不喜欢把一些秘密告诉别人但是呢，这些信徒啊，他们居然公开的把他们的计划来告诉别人。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有机会到一个城市去开餐馆、去开店，或者是我们要买一个房子，我们可能会很安安静静的去做这件事，等到事情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才会告诉别人。但是这些信徒，他们绝对不是这样子，他们竟然的张狂夸口。那我再问问大家，基督徒可不可以夸口呢？可以吗？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圣经里面其中一个提示，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的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也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如果我们翻到撒母耳记第上第二章第三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三节，圣经这样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所以我们不应该夸口，唯一可以夸口的就是我们的神，唯一我们可以夸口的就是我们的神。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夸口，唯一可以夸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钉十字架。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他很严厉的警告那些信徒，十六节他说，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为什么这样夸口的是恶的呢？因为那些信徒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蛮有自我的信心，他们甚至目中无神，他们没有想到神的旨意，所以他们的夸口是恶的。但是我们可以再想一想，他们的信心来自哪里呢？他们的信心可靠吗？在最近我们可能也听到一些新闻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马多夫这个人就是 Bernard Madoff， 他是一位在纽约 Wall Street 蛮有名的一个投资专家，他现在才发现原来是一位金融的巨骗。那在几个月前这个美国的联邦法院判断他150年的徒刑。可能我们在猜疑为什么这么严重呢？他又没有杀人放火，为什么要判他150年呢？我们的生命可能最多的90岁但是呢，为什么判他这么严重的一些刑罚呢？原来在去年的年底12月的时候，这个马多夫呢，他向他的儿女承认一件事，就是他骗了许多人的钱，他原来的这个651亿的美元的投资，现在其实是单单几亿的美元。所以这个71岁的马多夫，他骗了这么多人的钱，他害死了很多人，很多人的这个养老的基金都没有了。我甚至看到有一位老公公，他现在在一个超级市场里面做工， 很可惜啊，这个马多夫他的夸口就是这样恶的，怪不得雅各说你们这样夸口是恶的。那今天我们自己有没有夸口呢？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产业、为我们的成就、为我们的地位夸口呢？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提醒我们，他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于神以外。雅各他提醒那些信徒不要这样夸口，还要顺从主的主权。怎么样呢？在这个十五节，雅各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这位雅各实在是不简单了，他是一位很有耐心的这个属灵的长辈，他甚至要教导这些信徒单说的话，主若愿意，这四个字很有意义，表明了一个人他在神面前谦卑的心态，这个人愿意把一切都交托给神，他愿意顺服神的主权。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啊，他在教会里面是蛮有权柄的，因为他是一位使徒，但是我们从他的言行里面就可以看到，他是凡事都是顺从神的主权，他不夸自己，他顺服神的主权。所以当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主若许我这四个字，就是看到保罗他一生的奔波都是照着神的旨意而行的。那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也是诚心诚意的来顺从神的主权，我相信我们在神在人面前，在祷告里面，在我们谈话里面，我们也会提到主若愿意这四个字，特别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里面，我们都会说主若愿意。在这里雅各他提醒那些信徒还有两方面要交托给主，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乃是神所创造的。诗篇36篇第九节说，因为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不但如此啊，我们更是主耶稣用重价买来的。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可是啊，很多基督徒啊，当他们信主得救以后，他们只是单单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们不愿意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宰，其实是不应该的。当一个基督徒他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他会单单为自己而活，他不会为主而活，他自己还是坐在这个宝座上面，这个就是他一生毛病的开始了。因为他凡事是为了自己，他不愿意耶稣做他的主宰。但是呢，当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的时候，主耶稣坐在这个宝座上面做王，我们就知道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人生最基本的不是这个世上的财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同在才是最宝贵的。还有第二， 我们也要把我们生活的主权交托给神。十五节里面很清楚的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没错，我们还是要每天定计划，但是我们要根据神的旨意。那我们怎么样才明白神的旨意呢？其实呢，我自己也在学习的。我想最基本的秘密就是我们要天天的亲近神，我们要祷告神，还有我们要按时的来听到，我们要好好的查经，我们要上主的学。那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灵会感动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主耶稣他曾经这样应许我们，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跟非基督徒的生活最大的分别就是这样子，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活都交托给神，神会掌管的。那最后，一个人如果要追求过一个蒙福的人生，他不但要顾念到人的有限，又顺从神的主权，还要他要实行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十七节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呢。如果今天我们单单顾虑到人的有限，我们也愿意把主权交给神，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实行神的旨意，那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好像我自己到这个年龄开始老化了，我去看医生啊，医生帮我配一个老化的眼镜，但是我在讲道的时候我不去用，那对我来说也是没有好处。有人有病，他去看医生，医生为他配热药，但是他不去吃这个药，对他来说也是没有好处。那雅各他提醒那些信徒要行善。什么是行善呢？行善就是要做好的，做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呢？就是神的旨意。行善就是行神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样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的旨意。原来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行善就是包括两方面，第一，行善就是将荣耀归给神；第二，行善就是把好处分给人。不但如此啊，十七节还要提醒我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呢。人若知道什么是好的，是对的，是该做的，但是他不愿意去做，这还是他的罪。那为什么不去行善是罪呢？到底 什么是罪呢？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就是不应该去做的事我们去做就是罪，比如说贪心、欺骗都是罪，都是不好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还有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知道有一些是善的我们没有去做，这个也是违背神的旨意，也是罪。可见圣经对罪的要求标准超过我们人对罪的这个标准要求。所以神的旨意不但是要我们远离罪恶，神的旨意也是要我们行善。在诗篇37篇27节给我们一个蒙福的应许，诗人便说，你但离恶行善，就可以永远的安居。一个自私的人，他会想到做买卖得利完全是为了自己，完全是为自己打算，他没有想到别人，他也没有想到神，他当然不会去行善。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行善，最基本的就是大诫命、大使命。大诫命就是爱神、荣耀神，大使命就是爱人、传福音。那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起初的爱，这个题目就是跟我们这个大诫命、大使命是相连的，所以我们要遵守实行神的旨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当我们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巴不得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蒙福的人生不是单单为了自己，我们要以神为主，我们要以神为主，我们要常常的彼此提醒，我们不要做善类的人。首先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我们要考虑到人的有限，我们也不要做一个骄傲的人，我们要顺从神的主权。还有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我们要实行神的美意。那如果我们的人生好像一条游船，我们要蒙福，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神做我们的船长，这样子我们就不怕遇到任何的风浪。我们只要每一天按着神的时间表，按照他的节目单去过就可以了，这样子我们的身心灵在基督耶稣里都可以满足，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蒙福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单单的为主而活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呢，我们感谢你借着雅各再次给我们提醒，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要愿意把主权交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我们愿意实行你的旨意，主啊，求你加给我们每一个人力量恩赐来服侍你，来行善。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巴不得我们一生都荣耀你的名，巴不得我们一生都蒙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夏弟兄的正道。